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昨天呢很晚很晚看完画展回来，突然间呢有个同事跟我说，你要讲讲美国的这个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讼哈佛大学案。这个案呢联邦最高法院昨天呢这个2023年的6月29号终于就判下来了。这件事情呢关系到大量的在美国读书的亚裔的学生啊，因为呢这个事情很多，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我做一个突击节目来讲一讲。那么作为这个普通话的节目呢，我大概准备录这个半个钟头就把这件事情的判案就讲一讲了。我们知道这个案的名字呢是两件案啊，这个英文叫做 Students of for Fair Admission Incorporation versu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s。那这条案叫做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控诉哈佛大学校长和教职员案，那就是学生公平教育组织控哈佛大学校长案。这个 President 不是指 President of America， 是 President of Harvard College 啊，就是这个案。这个案呢后来又有一个案，这个案呢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案啊，也叫北卡罗来纳公立大学这个学生录取评选组织诉讼北卡罗来纳大学案啊，这个名字叫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 Incorporation versus President of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arolina 啊，这个两个案，他的两个案的这个投党的这个告这个两个大学的这个不太一样，这个党号啊，这个纽约的这个案呢比较出名啊，他的投党案是20这个1199啊，北卡罗来纳的投党号是21707，这两个案后来呢最高法院同意一并受理，2022年10月31号一并受理。那么这个就是平权法案。那平权法案是个什么样的案呢？那我们讲平权法案呢，首先是告这个私立大学的，因为私立大学一般联邦政府管不了，但哈佛大学呢接受大量的联邦政府的拨款，所以联邦政府管掉了它。那么这个纽约大学呢，它是要求呢就遵照最早的一个叫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这个法案呢禁止种族歧视，那么具有种族意识的录取政策是合法的。那什么叫种族，这个讲起来很复杂的，这不挺好吗？这个禁止种族歧视不是很好吗？大家知道大学呢是靠分考进去的，那么分越高就应该进大学。那么1964年就搞了一个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呢那个大家找了那个肯尼迪被刺杀以后林登·约翰逊约翰逊总统通过的法令，那个时候呢对种族极为的保护。那保护呢当然没有问题了，就业啊这个等等这些都有保护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教育的保护，也就是保护有足够的少数种族能够进入到美国各种各样的大学，那这个倒没什么错的。但是呢他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个法案叫做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叫做这个我们叫做我们不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法案的名字，我们大家呢都不把它叫做这个公平法案或者平衡法案，我们把它叫强制法案，因为它叫 affirmative， 肯定是这样的。那么64年法案呢其实好像看起来非常公平的，那么就是说一定呢在种族的问题上要通过严格的审查才能够进来，那么要并且呢要符合政府的利益，政府给钱是要你搞种族平等的，你就不要这样，并且政府的要求要保持学生群体的多样性的教育的效益，那么这个并且呢必须狭义的使用以满足这个利益，所谓狭义使用的就有专指的族群，这个都没错啊，咱们华人我们亚裔在美国人口也就占3%，那是少数之少数啊，应该呢是被重视的。好啦，在这个法案里面呢这个其实有另外一个法案，2016年的那个法案呢是当时有个人叫 Fisher， 他控诉了德克萨斯大学 Texas University 啊，1962年他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法案裁决。 他呢说这个考虑这个候选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包括种族素质的整体考量呢，这个程序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我们单挑黑人要占一定比例进学校，这是合法的。好，这个是都还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但是呢，最高法院在加州大学董事会诉这个巴基，我们叫贝克，这个贝克案，这个1978年案，你们就裁决了，按照种族配额是非法的啊，所以有巴基案，巴基案就是非法的。哎，你这个学校留了500个位置给黑人，黑人呢根本上就连考那个最低分都考不上，那么多出了100个位置，我是一个白人，我想用的一个位置不行，这个叫做配额法非法的，最高法院呢就判他非法。所以呢，如果学校有空的留给少数族裔的位置，这个拉丁裔的或者是黑人的考不上这样的学校，那其他种族的人可以填这个坑，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在当时啊，这个Fisher 控德克萨斯案呢、啊，就巴基案呢、啊，他说大学必须证明种族录取的政策是为了实现学生群种群的多元性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就这么判。好了，这些案讲来讲去呢，其实它的就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遭到别人告了。那么告的这个原因呢，是有一个 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 啊，就是一个公平代表计划法案。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活动家叫 Edward Bloom。他说呢，目的在教育、投票、就业各个战域挑战政府的与种族民族相关的政策，就是说在分数、在考试、在这个方面人人平等，大家不是按肤色，是按照绝对的能力来提出来的。所以呢，这个 Bloom 组织下的分支机构这个 SFFA 就像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法院向哈佛大学提出诉讼，这个就是说告。所以有很多亚裔美国人呢、啊，他呢是支持这个 FFA， 那么说呢，他在他的录取过程中当中呢，他是受到的歧视。那么亚裔学生分数低，那不用说，但是亚裔分数如果超过了所有的族裔，应该先录亚裔学生。结果呢，哈佛大学不这样，就是要多一些黑人。所以呢，这个在哈佛大学被录取的亚裔的学生呢，每年比例都高，因为亚裔学生读得好嘛。哈佛大学呢就说我们这个没有种族歧视啊，我们是一直是一样的，亚裔学生的确读书读得好啊，录取率在哈佛大学占也每年占了 17% 到 21%， 而亚裔人口整个人口占美国总人口只有 6%， 所以高了一倍啊。所以呢这个是就这样，所以这个法律呢一致的这样的就下去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法案在整个诉讼过程里面呢，亚裔学生呢他积极性的是非常高，亚裔学生呢在这个问题上可是不是含糊的，他们呢有勇气有胆量，并且呢他的亚裔一般来说读书呢积极个性讨人喜欢勇气胆量友善和受广泛尊重的这些特征呢，评价他们呢往往在哈佛大学的这个评价里面是属于比较低的，那这个很糟糕。明明很好，说亚裔学生积极个性差，不参与公众活动，不讨人喜欢，不跟大家搭讪，勇气胆量，有重大事情不愿意站出来表达正义啊，这个不友善啊，不受到广泛的尊重，这是哈佛大学说的。在考分成绩上呢，亚裔成绩呢高于所有的族裔和高于这个所有的人，但是呢学生的个人评分呢大大低于招生的机会，不让他人，所以呢这个亚裔学生呢就不满。所以呢就是哎呀，你不是说种族平等吗，怎么对亚裔呢专门 single out 把它挑出来，就作为一个特殊的，就把它大大的排外。所以呢对于亚裔呢就实行的跟1920年的犹太裔的分配一样，不管你有多少犹太人考得多好，你都只有这个 2%、1% 就是这个比例，其他就不让你上。那么亚裔学生呢就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样才出现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这个联邦法官 Alison Borrow 在2019年的10月份就裁定呢，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政策没有非法歧视亚洲人啊，就是这个是2020年这个 SFFA 向联邦的第一巡回法院又提出上诉，要求上诉法院审理这个案啊，并且呢要辩论啊，这个当然呢说这个哈佛大学啊通过种族配额非法歧视亚裔，那个并且呢是有系统的不利于亚裔申请人，并且带有种族歧视的这个惩罚。你歧视亚裔算不算种族歧视？肯定应该算呢。哎，他说不算，最后上诉被驳回。二月份，2020年，2021年经过7年的诉讼，从2019年开始啊，他们已经有经验了。SFFA 最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5月17号向哈佛大学提交了反对意见书，要求最高法院，结果呢最高法院这个要求最高法院驳回哈佛的这个反对意见书。2021年的6月14号，最高法院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个政策呢做一个简报。政府那政府肯定是偏哈佛大学，你想Joe Biden能够好到哪去呢？那么到了2021年的12月，这个Joe Biden的政府呢就改变了原来 Donald Trump 的政策，要求最高法院驳回学生组织指控哈佛大学案。哈佛大学表示欢迎啊，总统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个事情呢就搞得很长的。那么这个事情呢七搞八搞就一直打官司，其实官司打得早了，2007年这个高等案也是这样的，说您把我们当新犹太人，大部分的精英大学生在录取方面保持了三重标准，亚裔的门槛最高，白人次之，非洲裔、拉丁裔是最低，这是你们的这个在录取的时候有种族配额。后来2009年有个叫做 Abendhout 和 Redford，他们在又提了一个案，说在 SAT 测试分数里面，亚裔学生的接受率最低，你考到1000多分，把你当600分算，他亚裔学生的进同一个学校要比白人学生高140分，比拉丁语学生要高270分，比非洲学生黑人学生要高出450分，你要高比黑人高出450分才能录取，否则就录黑人，就是这样。那么到了2012年这个 Wundt 这个诉讼，就是说哈佛大学录取亚裔的比例啊，这个本来达到顶峰，1993年达到 20%， 迅速下降，现在呢是3%，就保持你们亚裔在社会上该有多少就多少，其他的黑人和拉丁裔的人那就可以高，白人也要压一压，表示种族的平等性。那么所以呢亚裔学生在哈佛大学相对入学率呢直线下降，在过去20年里面下降了一半，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还有很多常春藤联盟的学校出现类似的下降，那么最后呢连州立大学、北凯罗的大学也就有人告，就说在大综合大学里面，就是州大学里面也就搞这一套，我们加利福尼亚州一样的情况啊。不过加州没有人告，加州的这些人比较温顺，那在东部呢就告。所以呢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23年的6月29号判决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招生行动中的平权行动，认为他们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支持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诉求，宣布高等学校招生时候不能够考虑种族的因素，那对我们华人学生呢就是一个福音。这条话呢这读起来我觉得呢这个好像很咬口，但是呢你要读它的英文的原文呢就很咬口，有很多人呢甚至读英文都没有听清楚这个英文呢是怎么讲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上这个美国的这个网站可以查一查这个判决的这个英文的报道，这个比较准确，不过我觉得我今天讲的意思呢就没有什么错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这个只有一句话，那我现在读一读英文的过程。 On June 29, 2023, the Supreme Court issued a decision that by the vote of 6-2 reversed the lower court ruling. In writing the majority opinion,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held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in college admission is unconstitutional. 违宪。The court did not decide whether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can continue in the U.S. military academy, which the Solicitor General urges court to continue to allow the government amicus brief. 两个字，一个违宪，哈佛的这些学校违宪，但是还没有确定美国军事学院学生的种族身份这个申请的流出配额是不是这个违宪，就这么两条。那今天我们讲到的就这么多，这道节目呢就做一节，不在我们节目前面，算是把最新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给大家解释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在昨天呢，刚刚判对的这个教育法呢，做了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呢，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表面上是有人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考生啊，就是这个外国考生，就是考试的学生，学生的平权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就告哈佛大学啊，就说哈佛大学呢这个不公平。那为什么说哈佛大学不公平呢？就是哈佛大学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也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能是光是白人，所以呢白人呢后面呢留了两个比例，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洲裔啊，也就是黑人，他是留了一个比例的，就是一定呢要满足这个比例，而在这个比例里面呢，这个黑人的学生的分数呢要比哈佛大学的标准的分呢可以低啊，并且低很多都可以。那么当然也看起来没有问题了，但是哈佛大学呢又留了一个给拉丁裔，就是你是 Hispanic 也留一个比例，但除此以外呢所有的其他的种族呢就没有新的比例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亚裔呢就很不公平，因为华人学生读书读得好，还有这个日本学生、韩国学生，这些学生的印度学生，他们都是亚裔，那么亚裔学生呢努力学习，那整个的分呢都很高，但是亚裔学生呢就没有比例，因为你太高了。那么亚裔学生这个考分，就是我们简单的讲就华裔学生就多，包括中国大陆啊、台湾啊、香港啊这些地方的学生，然后呢他们的考分呢比白人学生还高，高出好像高出 SAT 要高出大概100多分比白人学生。那当然呢他们并没有优待，你要是跟白人学生考的这个差一分那或者高一分，他可能也是招那个白人学生，不会招你啊，没有一个对于亚裔的特殊的优惠政策。那么那个亚裔学生呢比拉丁裔的学生高出200多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个具体的分数，那个也是拉丁裔优先。那么黑人学生呢，亚裔的学生、华裔的学生比这个黑人学生要高出400多分，就黑人学生读书普遍的成绩比较低，那也是黑人学生要先上。所以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就这个学生的平权的这个组织呢就说这不对，这不公平，你没道理啊，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平权呢、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告起来了。告起来了，哈佛大学说肯定我们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了。那么那个本来就是一个私立学校，那对哈佛大学判了以后，私立学校就不能够这样干了。哎，这个后来又来了一个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也给人告同样的问题。州立大学是纳税人的学校，考分高的肯定应该进，管他是什么肤色，也一样有人告。
那么这个一告的话呢，北卡州就代表了全美国的所有的公立的学校也就遭告。所以这件案呢，它的判例呢，两个，一个私立学校的代表哈佛大学，一个公立大学的代表就北卡罗来纳。那么最高法院判了以后，这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个法令的标准。那这个事情，这有些手足无措了。我上午给大家讲第一段，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判了。这个最高法院这一次挺保守的。那么判了以后呢，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马上就发表演说，这是不对啊！怎么讲了半天？我看了他那个讲话，没办法说服我。可能我自己本身是个亚裔，我觉得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道理说你因为你的肤色不同，你的考得很低的分我都有优先权。那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也没有看见他们有一个平权法案给这个印第安人的，也没有的，亚裔也没有的，大洋裔的也没有的，什么菲律宾啊，这些都完全都不放在里面，但是皮肤黑的就有。那我们美国叫做 African American， 就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一个叫这个 Hispanic， 就讲西班牙语的，这两类人呢有特别的规定。这个法案一判完以后，这个哗然，当然我们有很多人很高兴啊，这个特别我们华人的家长觉得，哎呀，我这孩子有可能就可以出头了。那读书，因为我们都是努力读书嘛。那么今天呢，就涉及到一点关于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就没有通过国会，他通过判例就变成联邦的一个法令的标准，那以后你都不能这样设了。那么所以呢，这就涉及了美国所有的这个私立学校，由于北卡罗来纳的州立大学这个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arolina 也被告，那就卡罗就是所有的公立学校也面临这个问题，你不能预设种族比例，这个事情就搞大了。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呢非常的特别。那么今天呢，我们剩下时间跟大家讲讲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呢，是美国的这个三权的一个支柱。美国的一个就是，立法权，这是很重要，就是要订立法律。这个呢，就是美国的国会啊 ，Congress 是个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我们英文叫 legislature 嘛，就是订立这个法。这么立法机关呢，它也还考虑得很细。一个呢，要代表美国的民众，所以呢，就有众议院。众议院呢，这个代表民众的利益，所以大概美国多少民众产生一个众议员呢？大概50万到60万个就产生一个，所以众议院呢就几百个人，按人去选区来定的。那么这样呢，当然呢，这个有一个马上就会冒出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大州小州的利益。美国大的州，像德克萨斯州，像加利福尼亚州，这些超级的大州人口众多，像纽约州人口众多，那么在大州这个众议院就选出一堆众议员。那小的州呢，你说50-60万人产生一个，什么这个德拉华州啊，这个小小的州罗德岛州啊，这个州可能就选出一两个人，那两三个人，那大州那几十个人，那大州和小州当中不就矛盾吗？你看我们加利福尼亚州旁边的内华达州人数就少啊，加利福尼亚人数很多啊，所以呢，这个有产生大州小州的问题。所以呢，另外设一个院就是参议院，就不管州大州小，就是两个人，这样呢加起来100个人，另外呢多一票就是那个美国的副总统是作为这个参议院的议长，那他那一票呢，如果一半对一半，他那一票就解决了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美国的这个立法机关。那么美国立法机关它旁边就有一个重要的去执行法律的机关，这叫这个行政机关，英文叫做 executive 的领导呢是总统制嘛，总统是两党竞争的，所以有这个自由派的民主党，有保守派的共和党，永远这样，也当然有第三党啊，什么茶党啊、绿党啊，那些都可以选的，那都没无所谓，因为美国这个政党是选立的，但是美国的历史上搞来搞去就是两党啊，那么这两党呢就大家就竞争。那现在大家知道美国的两院呢，这个原来呢都是民主党的，那但是 通过去年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以后呢，这有一个院呢就变过来了。那当然众议院还是民主党，但参议院呢就是非常咬得很紧的那个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当然我们就如果两党控制了这个国会，那我们通过很多法律那就是等于过了，那这个不行。美国还有第三个，就是最高法院去控制。最高法院呢它怎么控制呢？没有的，它就是解释宪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有美国的事情啊，一旦有了问题，我们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当美国的这个联邦法院有几级嘛，有分区的叫地区，这个联邦地区法院就分了，像纽约这么一块算一个区，加利福尼亚这块算一个区，这分了大概12个区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啊。那个联邦的在加利福尼亚那个联邦地方法院就是在旧金山啊，这个第二级。当然还有个联邦巡回法院啊，就是州跟州不靠在一起，比方加州跟纽约州有问题了，巡回法院是可以做判决的。还有一个，如果这个判决都不行，就有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很多地方呢，巡回和上诉是合成一院，我们下面讲的大法官有很多人呢是属于这个巡回上诉法院的，这联邦的。那么但是呢，这些法院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真正的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解释宪法的地方，就只有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就是昨天判了这个叫 affirmative 这个法案的这个法院，这个 Supreme Court。 这个法院呢基数九个人的，1860几年吧，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呢好像就开始做出这个决定，那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这个九个人吧，那九个人，因为九个人有个好处，如果你是像早期的时候，美国最早的时候最高法院六个人的情况很危险，三对三，那就所有东西解释不了。所以呢后来就实行了这个奇数的方法，就是这个九个人呢，就最紧张的票数是5-4，那也能通得过，所以没有说这个产生这个偶数的情况。那么今天讲到联邦最高法院呢，我们就大家所记得联邦最高法院，从我个人来说，我记得最早的就是这个沃伦法院。这个沃伦法院1953年做到1969年，美国的这个联邦的九个大法官是终身制啊，只要你选上就他，并且有一个是首席大法官，所以这个最高法院呢用这个首席大法官的名字任命。美国的总统变了很多，美国的法院就变得不多。那个有多少个呢？我记得的就是最早的，那就是关于小事成黑人学生要读书，那个时候那是艾森豪尔总统的期间，那多少年了。这个沃伦法院，这个 Earl Warren 1953年到1969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自由的一个最高法院。他在任的时候扩大了宪法的公民自由，特别一个就是在公立学校里面黑人学生要平权，不能够按肤色去搞这个种族的教育隔离，种族隔离叫 segregation 啊，种族合一叫 integration， 这个 segregation 是不行的。那个当时啊，这个很大的一个案件呢，当时这个有个黑人的小女孩，这个要求上学，白人的人就盯番茄啊，骂他呀，这个黑人家长保护啊，白人要打，差不多要动武了。这样呢，这个艾森豪尔呢，当时动用了美国联邦的这个军队，用了空降兵，到了好像 Littlestone 吧，好像小石城，每天呢用军队保护这个黑孩子去读书，这样呢，美国的这个公民宪法自由就平权了。以后美国所有的学校里面，你不能够因为他的肤色而不许他入学，他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你可以有，但私立学校也不敢了，因为有了这个法案。沃伦法院以后就是伯格法院，这是保守派的法院，1969年到1986年，这个法律呢是通过了美国的堕胎合法化，Roy versus Wade， 7-2，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法院，并且呢对死刑的判决呢犹豫不决，到最后 就判定了裁定死刑本身并不违反宪法，至于这个州执不执行死刑呢，由各个州自己去定。所以美国有些州有死刑，有些州呢没有死刑，就看你犯在哪个州。那个下面一个法院86年以后，这就是我们已经来到美国的时候了，这个叫诺恩奎斯特。瑞恩奎斯特法院呢，这个一直到2005年，这个时间很长了。William Hubbard's Rehnquist 的法院呢，时间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 Rehnquist 这个法院，1986年到2005年，这个法院呢也是保守派的啊，一个法官，那么他有很多的这个学校，这个判例里面。都有很多的啊，当然我们说他还是有很多呢，还是比较顺的。比方说，你这个招生单位像军队的部门，那么如果你这个对于这个他单性别，也就是他同性恋的学生，你要对他这个有限定，不许这个同性恋入军校的话，这是违反美国的平等的法案，这个是。这合众国诉 Virginia 的案件，就是弗吉尼亚啊，弗吉尼亚有军校嘛，所以呢这个案就通过了，所以呢同性恋也能够参军，这要平等法案，这个就是当时的 Rehnquist 的这个法院通过的。现在这个法院呢就 Roberts 法院啊，我们今天最后一些时间就讲讲这一届法院，这一届法院九个人，法院的第一个大法官呢叫 John Roberts 啊，罗伯茨大法官，1955年啊，这是 Buffalo 生的人，他呢这个就任的时候是2005年，50岁，现在呢68岁，所以这一任的最高法院呢叫 Roberts 法院啊。第二个呢是这一任法院最老的一个，就黑人法官 Clarence Thomas 黑人法官，他呢当时就任的时候呢那个票咬得很紧啊，52票对48票，他开始当大法官的时候。这个43岁，到现在他75岁，这是联邦最高法院最老的法官。那么这几个法官呢，我们知道第一任的法官这个 Roberts 法官呢，小布什是任命的。那么大法官 Thomas 这个 Thomas 呢，是这个老布什任命的。那这个是第三个，到了这个我们记得第三任的法官也是小布什任命的。小布什在任的时候任命了两个大法官，一个是 Clarence Thomas， 第二个是 Samuel Alito。Alito 呢，今年呢是73岁，年纪也不小了。第四个、第五个呢，都是奥巴马任命的。那一个叫 Sonia Sotomayor， 那今年69岁。第二个呢叫埃雷娜啊 ，Irena Kagan 啊，这个呢也是奥巴马任命的。那一般呢，奥巴马任命肯定是自由派，今年63岁，女法官。那么到川普的任上呢，他有机会任命三个，一个呢就是 Gorsuch 啊 ，Neil Gorsuch， 这个到现在为止55岁。第下面一个呢叫 Cavano， 大家知道 Donald Trump 任命的这个 Cavano， 那么任命的时候呢，是他在这个。这个 Donald Trump 任命嘛，他就让他这个人呢，这个到现在为止担任了4年，年龄比较轻了，58岁。但是最年轻的一个是 Donald Trump 任命的一个女法官，叫 Amy Barrett。这个 Amy Barrett 呢，她是圣母大学 Notre Dame 啊 University Notre Dame 的学生，她今年才51岁。他是1972年生的，联邦法院最老的这个是 Thomas， 最小的就是这个 Barrett。 到了 Joe Biden 上台，他也有机会去任命一个大法官，那就是这个 Ketanji Jackson， 这个女法官，1970年生的，今年呢52岁，是哈佛大学的一个黑人的法律的博士。所以现在法院里面拉丁裔的也有啊，这个女性的有好几个，黑人有两个，所以呢这个比例没有亚裔的，因为亚裔的人数比例还是少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用这点时间呢，就把这个法啊，这个新的最高法院的判定就给大家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